开始啊，今天读的叫《改变中国命运的男人》，秦始皇统一六国。1974年的中国北方气候干燥，陕西省临潼县西阳村的几个农民按照公社的命令，在村子附近挖井取水。谁知道挖到一半的时候，村民发现了好多陶制的古代人俑，这些人俑残破不堪。一些人俑的肢体被运到了地面。这个村子在之前很多年里已经多次挖出过类似的人俑，当时的村民不知道这些人俑是什么，有人认为是地下的小鬼。为了辟邪，村民把人俑吊到大树上抽打，又用锄头把人俑砸成了一堆烂碎片。这次也一样，有人把人俑的碎片带回了家，有人把碎片随意扔在了地上，还有一些人认为人俑是神像，烧香膜拜。随着人俑一起挖出来的一些铜箭头被当作废铜卖到了废品收购站，还有几个村民把部分人俑碎片运到了县博物馆。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大概认为这个发现不重要，并没有向上级报告。正巧一位老家在临潼县的新华社记者返乡探亲时，无意中听到了这件事。他回到北京后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则消息。直到这个时候，国家考古部门才第一次知道了这件事。一开始，考古学家们以为发现的是普通的秦代陶俑，随着挖掘的深入，才发现越来越不对劲儿。这片陶俑区似乎没有边，没有沿。竟然挖掘出了极大的一片区域。直到这时，考古工作者才意识到自己发现了什么级别的宝物。他们发现了秦始皇的兵马俑。兵马俑了不起在哪里呢？首先是规模大，已经发现的包括已经损坏的人俑和马俑，共有8000多个。这在秦朝算是一支规模不小的部队。已经发现的兵马俑占地2万多平方米，相当于3所中型中学的面积。如果算上整个秦始皇陵的面积，规模更是惊人。兵马俑与其相比，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已。而且迄今为止，兵马俑还没有挖掘完毕，秦始皇陵更是纹丝未动。整个秦始皇陵到底有多大的规模，有多么豪华的陈设，我们到现在还不能完全了解。兵马俑更了不起的是它精湛的技艺。兵马俑是秦始皇禁卫军1:1的精确复制，不光是人俑上的盔甲、武器完全写实，就连每一个士兵的面貌、神态都各不相同。整个兵马俑的布局也是按照秦朝军队的阵容布置，根据兵马俑，历史学家们得以复制出秦军当年的豪华阵容。这是一支有多兵种协同的作战部队，战车是冲锋的主力。为了弥补战车不够灵活的缺点，每辆战车还分配了一部分步兵辅助作战。弓弩手被安排在军阵的前锋和两翼，负责在两军交战时给予敌方第一波杀伤，以及掩护军队的侧翼。那个年代马镫还没有发明，骑兵不能作为作战的主力，而是肩负侦察、警戒、骚扰和通信的任务。因为移动速度最快，被安排在军阵的最后方。近距离交战的主力是大量装备完善的重步兵，这些步兵持有短兵器，有的持长兵器，交错排列，互相掩护，充分发挥每一种兵器的长处。可以说，秦朝的精锐部队已经达到了当时科技水平下最强的战斗力。在公元前200多年，秦始皇就是凭着这样的军队横扫诸侯，统一了中国。当然，就像前面说的，战争胜负的根本原因是国力的强弱，而非一时一地的战术。秦国能横扫六国，从根本上说，是因为商鞅等能臣所实行的改革政策。在拥有了更先进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后， 秦朝的国力逐渐超过了其他国家，秦国才能建立起这么一支战斗力超强的部队，还有用之不竭的兵员、粮草和器械装备，所以成了最后的赢家。秦朝之前的周王朝虽然理论上控制全天下，但实际上周王室只能直接统治首都附近的一小块地方。秦始皇不同，在郡县之下，秦始皇可以通过复杂的官僚系统统御帝国的每一块土地。在秦帝国里，不再有什么独立的诸侯王，不再有分家一样的分权模式，君王把自己的权力伸向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。秦始皇是第一个真正做到家天下的皇帝，整个中国都是他一个人的私产。当时的中国人并不知道世界是圆的，也不知道除了亚洲以外，世界上还有其他大洲，还有其他发达的文明。他们只知道中原是天下最文明、最富庶的地方。中原周边的地区要么太冷，要么太干，要么太热，要么是大海，要么是高山，没有一处适合人类生活。那些地区的原住民生活贫困，文化落后，能勉强活下来就已经是奇迹了。换句话说，在秦始皇看来，他已经征服了人类所有的文明世界，他是全天下最有权力的人。我们一般认为皇帝嘛，全天下最有权力的人一定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其实在中国大部分的朝代里，皇帝的权力都受到了一定限制，有相当一部分权力掌握在官僚系统的手里。这么分配权力是为了保障政权的稳定性。作为个人，皇帝可能是笨蛋，可能是暴君，什么胁护人都有，而一个由很多人组成的官僚系统要相对更稳定，能够按照法律和惯性自己运转。有了官僚系统来制衡皇权，就算皇帝再胡闹，也能保证国家不会出大乱子。这套分权的模式是古代政治家不断总结前朝得失，反复尝试出来的。但秦始皇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统一全中国的人，他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参考。秦始皇没有想过为了帝国未来的稳定，自己手里的权力应该悠着点用，他打算痛快地享受独裁者的权力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那么他最想干什么呢？长生不老呗，他不是派徐福吗？对，我也想长生不老，叶翔你也长生不老，咱俩都长生不老。对呀，长生不老多好呀，永远活在世界上比永远活在别人心里要重要的多。秦始皇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巩固帝国统治，平定了最后一个诸侯国后，秦国天下无敌的军团没有了用武之地，于是秦始皇把目光转向了帝国的边境。前面说过，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是中国古代史的一大主题，为了帝国的万年基业，秦始皇决定彻底解决这个问题。在秦始皇灭六国的时候，诸侯国拼尽全力抵抗秦军的攻势，没有能力再去抵挡北方匈奴的进攻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匈奴已经趁机占领了原来赵国的一些土地，秦始皇派大将蒙恬把这些匈奴赶跑，然后在边境修筑长城。秦长城是我们今天见到的长城，秦长城和我们今天见到的长城很不一样。我们今天旅游能登上的长城是明长城，今天的秦长城只剩下很少的一部分，好一点的地方可以看出是由石块垒起的矮墙，差一点的地方只能看到一条稍高一点的土坡。如果没有人说，你只会当成是老百姓自己堆的土墙。相对而言，秦长城的修筑工艺要比明长城差很多，中间差着1500多年呢。我们熟悉的明长城有条，我们熟悉的明长城由条石和青砖砌成，而秦长城多是用土夯，多是用土 而秦长城多是用土夯成，或是用石头垒成，高度也要比明长城矮一些。长城并不都是像我们在旅游景点见到的那种又高又大的样子，长城这种大工程，能省点是点。一般来说，在游牧民族的骑兵可以驰骋的地段，长城又高又大，上面可以站立士兵；在地势比较险峻的地段，长城比较小，上面不能站人，只能起到遮拦的作用。长城的建材也因地制宜，秦长城在容易取土的地方以土夯成，在不易取土的山区采用石头垒成。秦长城也不是从无到有凭空修出来的，而是利用过去北方诸侯用来抵御匈奴所修筑的城墙，把它们连在了一起。即便如此，秦长城也是了不起的奇迹。秦长城东到辽宁，西到甘肃，把整个中国古代的北方边境都拦上了。在那个没有机械的年代，干这么一件事，耗费的人力物力是极为惊人的。那些仅仅用土夯成的城墙，经过2000多年的风吹雨打、人为破坏，还能留下一部分被我们见到，足以说明秦长城的质量是非常靠谱的。顺便一说，长城的作用有两个：一是我们都熟悉的作为屏障拦阻敌人；另一个作用是作为便捷的军事通道。前面说过，游牧民族的一大优势是机动性好，可以集中兵力攻击农耕文明的薄弱环节。崇山峻岭中的长城可以抵消这个优势，提高防守方的机动性。游牧民族发现一处打不下来，他想攻击其他地方就得绕过群山，而防守方可以从长城上走近路，这样就减少了驻守的士兵，降低了防守的成本。秦始皇平定了北方后，还要平定南方。春秋战国的时候，中原文明的影响最南，只到达长江一线，离今天的广州、广西还有很远的距离。这片地区被当时称为越的民族统治（括弧），所以今天有一个国家称为越南，就像河南一样，指的是黄河以南；越南指的是比越更靠南的地方的地区。和匈奴不同，越没有强大的骑兵，也没有统一的领导者，对中原文明不构成威胁。但古代的国际关系是不讲道义的，不是说你不欺负我，我就不打你了。只要是好欺负的，一律都欺负。秦始皇挥军南下，一路打到了今天广西广州的位置，并且在这里移民设郡，永久驻扎下来。从此以后，今天的广西、广州地区都纳入了中国的版图。搞定了国外的威胁后，秦始皇还要搞定国内的威胁。秦帝国统一中国之初，关于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，帝国内部发生了争执。有的大臣认为，应当像之前的周朝那样分封诸侯，最起码在边境地区分封一些，让这些诸侯帮助帝国抵御境外的敌人。但是秦始皇考虑到春秋战国的连年征战，就是因为分封制引起的。为了避免天下再次大乱，他决定不再采用分封制，坚持选择了郡县制。这个决定减少了地方独立的可能性，对中国变成一个统一的大帝国，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。在这一点前面的章节已经说过了，除了政治，文化也需要统一。在秦国之前，诸侯国各自为政，缺少交流，各国采用的计量单位、文字写法都不统一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，这当然是统一的大帝国不能容忍的。首当其冲的是货币，铸币是把握国家经济命脉、增加政府收益的重要手段，自然要把持在朝廷手里。秦始皇灭了六国，六国的货币也就跟着统一了。朝廷要直接从地方收赋税，考察政绩，这就需要所有上交的钱粮赋税都使用统一的计量单位，所以还要统一全国的度量衡。度是长度单位，量是容量单位，衡是重量单位。 这样不仅国家管理方便了，各个地区之间的贸易也方便多了。古代没有柏油马路，道路都用土铺成，车轮在土路上行走，会磨出车轮印。遇到下雨，土路变成泥路，车印被压得更深，久而久之，就会形成两道又深又硬的车辙。古代马车的操控能力很差，行走在前人压好的车辙里，就如同火车行走在铁轨上，非常省力。因为这个原因，一个地区的马车匠都把车轴造成同一长度，这样就能适应别人压好的车辙了。成语"闭门造车"的典故就来自于此。闭门造车的原句是"闭门造车，出门合辙"，意思是如果按照同样的标准制造车轮，就算是关起门来造车，出门以后也能让车符合标准。今天"闭门造车"指的是关起门来做事，不考虑现实情况，和原意正好相反。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，各国的车轮宽度都是自各行其事，本国的车到了外国很不方便。秦始皇统一之后，把全国的车轮宽度也就统一了，这就是车同轨。更重要的是统一文字，诸侯国的文字用法不一致。秦帝国统一后，朝廷直接指挥国内的所有郡县的政务，全国只有使用同一样的文字才便于管理。秦始皇在全国推行统一的汉字写法，这就是书同文。不过，由于秦朝灭亡得太快，书同文的工作并没有彻底完成，直到汉朝的时候才基本把这件事儿办完。书同文的意义远远不止于大家写字方便了这么简单，还对中国的长久统一有着巨大的贡献。今天我们全国人民虽然都是说着中国话，但是各地口音有着天壤之别。你让两个说家乡话的东北人和广东人来一番对话，其交流难度跟遇见外国人也差不了多少。方言的巨大差异是由于中国地域广大，地区之间缺乏交流造成的。在古代原始的交通水平下，这种差异就更明显了。如果地区之间缺乏频繁的文化交流，日久天长，方言各自发展，必然会形成完全不同的语言。今天很多欧洲国家的语言都源自原始的日耳曼语，但是因为欧洲分裂，同一个原始日耳曼语逐渐分裂出德语、英语等等不同语言，语言的分裂又进一步造成了文化的分裂，要想再统一就难了。要统一方言，需要改变全国人民与生俱来的生活习惯，这事太难了，就算今天都做不到。但是统一文字却很方便，因为全国的官僚都掌握在皇帝手里，只要皇帝规定官府的往来文件都必须使用相同的文字，就可以实现书同文。春秋秦汉时代，汉字主要写在竹简和丝绸上，因为竹简空间有限，丝绸价格昂贵，所以必须节约用字，言简意赅，因此形成了和日常用语完全不同的书面文字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文言文。文言文是一种脱离生活的文字，和日常用语无关，也就不会受到地方方言的影响。在秦始皇统一文字后，来自天南地北的两个中国人互相说话，可能谁也听不懂，但是他们可以通过笔纸进行毫无障碍的交流，一封信、一本书都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传播，不会遇到阻碍。文字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流动，文化也就容易统一了。文化的统一对国家的统一至关重要。为什么在秦朝以后的有些时代里，中国分裂成了很多小国，但是绝大部分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认为中华民族仍旧是一个整体呢？是因为所有的知识分子们阅读的都是相同的几本书，他们所学的知识、所受的教育是一样的，大家的文化是一样的，观点是一样的，想法是一样的， 那还有什么理由要分开呢？统一全国知识分子的思想，这件事的重要性，秦始皇也意识到了。世界上所有的独裁国家，为了防止被颠覆，都要用暴力强制统一国家的意识形态。说白了，就是要求知识分子不能想不该想的事，不能说不该说的话。知识分子是国家的精英，万一他们质疑独裁者的合法性，并且得到了广泛的认同，这种独裁者的统治不就岌岌可危了吗？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干过统一意识形态的事，区别是秦朝以后的诸朝钦定的意识形态都是儒家，只有秦朝钦定的是法家。儒家和法家的区别，在上一章已经简单说过了。在实际操作中，儒法两家的区别其实不是很大。儒家以礼教治国，但在教化百姓的同时，也要用暴力驯服反叛的个体。法家以刑法治国，但施行刑法的最终目的是要让百姓的行为符合伦理规范。说到底，古人中国政治的真相其实是儒表法理，两个手法都要用的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秦始皇和后世的帝王相比，差别并不大。但是因为后世的儒生不遗余力地攻击法家（括弧这也是因为（括弧这也是为了统一意识形态的需要），所以秦始皇成了历史上的反面典型。他的一些行为被挂上了法家暴君的名号，被有意无意地夸大了。最典型的就是焚书坑儒。焚书坑儒是两件事，焚书和坑儒。焚书和郡县制有关。前面说过，秦帝国在刚刚统一中国以后，朝廷内部经过讨论，他应该采取分封制还是郡县制。背后支撑这两种政策的，分别是儒家和法家。儒家推崇周朝礼制，周朝实行的是分封制，因此当时的儒生多支持分封制。法家是改革家，主张商鞅那样的变法，所以法家支持的是郡县制。秦国以商鞅变法起家，自然偏向法家观点，最后也选择了郡县制。这场争论的背后折射出了儒家和法家的矛盾。丞相李斯也是法家人，经过这件事，他意识到在整个国家中还有很多反对法家人。他意识到在整个国家中还有很多反对法家观点的人，这是讲究权术的法家不能容忍的。法家主张轻罪重判，办事得狠。于是由李斯主导，由秦始皇批准，在全国范围内下达焚毁非法图书的命令，这就是焚书。焚书的史实基本上没有争议，坑儒是否为史实则有不同的说法。一般的说法是，秦始皇听说有一些知识分子批评皇帝，他想要杀一儆百，但那些管不住嘴的知识分子，给那些管不住之。给那些管不住嘴的知识分子一点颜色瞧瞧，于是杀了首都附近近400名读书人，这就是坑儒。焚书坑儒是用暴力禁锢言论，性质当然是恶劣的。德国诗人海涅有一句名言，在他们开始烧书的地方，他们最终会烧人。秦始皇直接把这两件事一起干了，充分展示了独裁者的残忍与蛮横，但是相比后世乾隆等朝的文字狱，焚书坑儒的破坏力其实很有限。焚书坑儒并不是全面的杀人和禁书，坑儒杀了400多人，固然恐怖异常，但全国有千千万万的读书人，秦始皇只坑儒一次，是断不了读书人的血脉的。焚书也不是很彻底，政府收集禁书的力度有限，而且所有焚烧的禁书在皇宫内留有备份，所以秦始皇焚书并没有彻底销毁太多的图书。真正狠的是后来乾隆的那种做法，在全国范围内过筛子一样的查找禁书， 找到的彻底销毁，还把一部分禁书编到了《四库全书》里，却在不注明的情况下，悄悄把其中忤逆的文字给篡改了，让后世的知识分子读的全是修改版，还不自知。秦始皇可以盖长城、征南越，他想做的事就没有做不到的。如果他真要有心灭杀天下文人和书籍，动静不会这么小，次数不会只有一两次。所以焚书坑儒主要还是恐吓的成分居多，并没有真跟读书人较劲，不像乾隆等人是常年的系统的杀人毁书。可是世人谈论乾隆都是千古一帝，谈论秦始皇却是独裁暴君，这多少有些不公平。在秦朝统一中国200多年后，欧洲出现了一个和秦帝国类似的大一统国家——罗马帝国。罗马帝国的面积比秦国更大，统治的时间更长。但是在罗马灭亡之后，欧洲再也没有成为统一的大帝国，而是分裂成了诸多民族国家。为什么中国能不断地重新统一，而欧洲会陷入分裂？这和秦始皇统一后的国策有很大关系。采用郡县制，统一文字、货币和度量衡。假如秦始皇没有采取这些政策，或许随后的中国不会走向统一。没准今天山东人到河北还需要先办个签证，广东人去广西还需要先雇个翻译，那样的生活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了。读完了。